你好，我是熊浩，欢迎来到我的得到课程。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谈判当中的第一个核心要素——利益。所谓利益，就是对方真实的诉求。所以我们在前面不断给大家反复强调，你要学会一整套的技法，帮助你绕开立场，最终能够挖掘到利益。这套技法就是前面所说的听力三角形，它由正确的提问方式、积极的聆听过程和三种有效反馈系统构成。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将讲授谈判核心要素当中的第二个选项要素。研究谈判的学者曾经做过一个对比实验，就比较那些有谈判经验的人，比方说高阶的律师、企业的高级管理者和职业外交家，他们讨论问题跟一般人到底有什么差别。实验者在草坪上放了两个大的帐篷，一个帐篷当中都是职业的谈判者，而另外一个帐篷当中是随机挑选的普通民众，他们都在讨论类似的话题，然后把整个讨论过程录音录下来，然后再做话语的对比分析。学者们发现，职业的谈判者会花两倍和两倍以上的时间，相对于普通民众来进行提问和反馈，而普通人往往会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夸夸其谈。如果我们把谈判的过程比喻成做饭的话，那对利益的有效挖掘就可以保证我们把米和菜都已经准备好了，原材料都已经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如何用这些原材料做出真正美味的菜肴，如何把收集到的利益信息变成优质的建设性的问题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向你介绍的内容。我们先澄清一个语言问题，就是选项这个词的翻译。选项这个词，如果你看英文，它叫 options，它是一个复数，在中文世界里，这个单词通常会被翻译成方案，有的时候呢，也被翻译成选项。而我为什么会把今天这个概念翻译成中文当中的选项呢？因为我相信选项这个中文的翻译更加贴合这个词语在英文语境中的含义。Options， 这是一个复数的名词含义，它提示我们，我们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非常多的，它不止一个，我们可以选择。绝不仅仅是仅此华山一条路，而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请大家相信，在对话过程中，通过双方的理解和局势的研判，你的办法远远比问题要多。但是我们也明白，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遭遇对话的僵局和卡顿。那让我们回头来仔细想一想，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去达成那些多元的、具有创造力的、让双方都能够满意的问题解决方案呢？这个原因我概括成一个词，叫定额心智。定是固定的定，额是额度的额。就是对于很多谈判者而言，他们的潜意识中会鲜艳地认为，我们和对方谈判能够获得的价值总量是恒定的，这会导致双方进入所谓零和博弈的状态。所谓零和博弈，就是各方能够分配到的资源加总以后是100%，因此一旦你多拿我就少拿，双方就容易进入激烈的对抗，从而削弱信任，贬损共识，压抑创意。来，我们先看一个沟通场景。如果你回到家里，两个亲生的孩子正在抢一只大西瓜，这次不是橘子了啊，之前的例子是橘子。我们在这儿不是考察你利益不等于立场，我们要换另外角度来分析同样的问题了。请问，如果你作为父母，你会怎么办？我停顿几秒钟，先让你思考一个凭借自己的直觉和经验能够形成的初步答案。我想你会快速的拥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比方说，你说我可以出去再买一个西瓜，这样资源不就丰富了，你们也就不用抢了。还有比方说，哥哥你不是年长吗？年长应该让弟弟。还有说弟弟应该谦卑，应该让哥哥。还有人说，能够把西瓜从中间用各种各样平衡的方法切开。如果你看过政治哲学的一本经典著作罗尔斯的正义论，你可能会用程序重新再造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通常的这个方法叫一个人负责分，那另外一个人就优先选。这其实都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无论如何，你有没有意识到啊，你的心智里你所有分配的利益居然就只有一个西瓜。你不管用怎么样的处理方法，你都没有办法克服你脑子当中的那种零和博弈的设定。上述这些方法都可以接受， 但这些方法都依然陷落在一种严重的认知误区中，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定格心智的思考模式。而什么是我们所期待的帮助大家摆脱定格心智形成的一种新的心智模式呢？它大概是进入局势中是这样一种反应。他进入局势，他看见孩子正在争抢，你的第一个动作不应该是分，不管用什么样平均公平的方法去分，分都不应该是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应该是合作盘整，因为无论孩子如何争抢这只西瓜，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相处，他们相互的羡慕彼此的需要，他们之间的牵绊关联需求，怎么可能只有西瓜这唯一一件事呢？你们有可能合作吗？你们有没有可能通过合作而让对方获得更多一点满意？你看一看，结果你发现最近大儿子，你们给他买了一辆漂亮的自行车做生日礼物，他如获至宝，这是他的心肝宝贝，平常是绝对不会愿意分享给弟弟骑的。好了，整体的资源和局势中可供分配的价值就增加了。那你可不可以跟哥哥这样说呢？你说，哎，你看这个西瓜呀，今天你拿大的那一压好不好？今天我们对你好，你赚了，那有个条件呢，你把你的小单车拿出来给弟弟骑一骑，那你还是赚了。为什么？因为弟弟骑车，比方说骑了20分钟，我们把时间说好，骑完之后他还是会还给你的呀。但西瓜是真的，西瓜最后吃到肚子里了。接下来我们开始跟弟弟完成一次沟通，我们说，弟弟，我跟你说，你今天赚了，虽然我们要分给你的西瓜只会小一点，小的那一样，但是你将有20分钟的时间来骑自行车。你想想看，吃西瓜多长时间呢？吃西瓜最多两三分钟吧，你骑自行车可是20分钟。这个自行车平常哥哥从来不让你骑，今天你可以骑了。双方的利益得到了不是严格公平，但却是让双方都满意的分配。是的，我们在分西瓜，但请你想一想，局势中难道仅仅只有一只西瓜？难道没有其他的双方都在意的资源吗？这些需要的调动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更大规模的合作，而让更多人获得满足呢？很多人看这个世界啊，就好像他永远只能看得到一个线段，他非常只在意眼前的得失。而我们希望你能够看到线段是可以延长的，需求是可以在更立体的维度进行交换的。所以不要急着分，而是把时间拿一点出来给酝酿、创造和对整体局势的盘整。这就是对定额心智的突破。为什么谈判者会进入定额心智的盲区？我相信这其中原因非常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对谈判、对商业的理解广泛所运用的一个误导性的隐喻，就是我们愿意把谈判理解成一个战场。我们通常说谈判如战场，商场如战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隐喻非常糟糕，因为它暗示着我们对话与谈判的过程会只有输和赢。而一旦你关心输和赢，你就会关心多和少，一旦你把多和少对立起来，你自然而然就进入了定格心智的思考模式。所以商场如战场，至少在谈判的维度里，这是一个极有误导性的认知，它会让你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如何把饼分好，让自己占到便宜这个问题上，而不是透过格局的拓展创造合作，而最终把饼做大。从今天开始，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跟我一起来反思把谈判比喻为战场的这个基础性隐喻。我们不应该把谈判理解成战场，更不应该用输赢来标定谈判的成效，而应该换另外的一些词，比如更好的、有效率的、具有创造性的、具有建设性的、长期性的、健康的、具有启发性的，用这些替代性的概念来为谈判的结果进行评估与标定。那定额心智到底应该如何克服呢？我想告诉你的是，定额心智是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出场设置。人类对危险、损失、牺牲本来就更加敏感，定额心智你不大可能靠自己自然而然克服。这种心智思维的克服需要你专门的学习并且刻意的练习。在这一讲的最后啊，我希望你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你打算去克服这种高度敏感的得失心、定额心智，你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下次课，我会向你介绍我的方法。